澳大利亚难民理事会，请发言。谢谢主席，这一发言是与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和难民网络一起起草的。重要的是，它还基于今年六月举行的第一次难民首脑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的。我们肯定难民署在难民内部留守的无国籍人员方面所做的关键性工作。我们希望反思一下战略方向，目的就是要保护、应对、包括和赋权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排外心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领导和倡导。难民常常被剥夺基本的权利，包括工作权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获得身份证的权利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权利。非政府组织这样难民署的有原则的反应，比如说在瑙鲁对的难民和那些在陷于地中海的难民给他们提供处理待遇。我们继续呼吁要强化现行的规范框架和机构实践，以保证流离失所者的保护。这包括及时的进行难民身份的确定，给他们提供法律合法的恢复正常身份的途径。我们因此同意难民署决定优先处理登记和身份证的问题，保护未无人陪伴的和走散的儿童，和并且采取措施保护流离失所的妇女女童，保证不销毁原则为最优先原则。非政府组织呼吁难民署和国家认为呢，要考虑到就是缺乏法律咨询和代表，常常意味着弱势群体就不能够理解他们的权利，无法获得保护。甚至公民社会组织也是愿意确保法律进程。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呢，对那些寻求保护的人的那种拘押应该予以避免。拘押不是最符合儿童的利益。关于反应，基于人道主义资金的缺乏呢，难民常常生活处于一直在挣扎之中了。非政府组织也要肯定难民署的承诺，强化能力应对紧急状况，呼吁各国啊提供新的资金承诺，并且愿意与伙伴工作，帮助受影响的人民。难民组织可以方便采取一些机制，并为非政府组织能力提供补充。我们要承认任何的方法可能会带来挑战，但是对于侨民的和难民的网络，他们有很多潜力可以利用。包括有难民引导的组织必须认为这个政策和那个反应不应该是基于需要的，而应该是基于权利的。单独的政策和支持系统必须要现一般的政策和支持系统一般不太有效，还具有分化性。非政府组织因此欢迎难民署决定推动将难民留守者无国籍状态包入在主流国家制度之中。国家应该考虑如何更好的允许他们进入国家系统，同时又要考虑有哪些是妨碍了他们获得这种准入。要承认流离失所者可以为国家系统提供自己贡献自己的技能。有人呼吁难民所能够超越那种积极贡献这种示范的做法，而是提供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机会。他因为有一些教师、医生、护士、工程师是在流离失所群体之中，他们的技能是可以用于难民应对的，难民署可以加以应用他们。赋权，非政府组织承认难民署努力确保对受影响人群的问责。我们赞扬设立了一个难民署全球青年咨询理事会，方便难民组织参与你们的年度磋商。但是还可以做更多来为流离失所群体创建空间，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计划和行动。是的，许多现有的参与性做法面临一些短缺，比如说这个进程是被动的， 而对已经发展的已经拟定好的计划做出反馈，因此他们只能是被动应对。应该要让他们有效参与，提供受影响人群一个表决的机会。在区域全球难民领导的访问里面，这需要发展。我们呼吁利海有关方考虑如何支持这种流离受所社区，与他们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题目下，为了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我们必须讨论决策，就是要承认难民参与决策的必要性。在很多国家就是遣返必须提供可行的方法，要他们进行，要以原来源国等部门进行对话，要宣传严重的造成流离受所现象的侵权行为，要公布这种行为，要对有罪不知现象予以挑战。推动，同时呢，要推动家庭团聚，敦促国家审查一些将家庭分裂的政策，加速家庭团圆，并加强一些人道主义接纳的方案。非政府组织重申，我们支持我属于这个项目，那就是运动，目的就是在2024年之前结束无国籍现象。无国籍现象是许多流离失所的根源。我们重申，国家必须更多的参加无国籍公约，每个国家的国籍法应该包括一个保障，确保所有出生的孩子都应该要有自己的国籍。我另外还要有更持续的解决办法和补充途径。非政府组织警告，不要轻走向一种补充的保护，就会提供最后，我们在等待全球难民契约的等待的时候，契约通过的时候，我们重申必须有必要共同工作，实施保护和持久的解决方案。